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《路加福音》18章31到34节。《路加福音》18章31到34节，我来读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：“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成就在人子身上。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。第三日，他要复活。”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阿门。是在 EBS 纪录片《Promio》的节目当中看到的内容。树木、火、花卉这些植物都有各自的繁殖方式。11月底，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岛正值旱季。因雷击和摩擦热经常引发山火，不要说逃跑，对于无法移动的树木来说，火是致命的。但也有些植物等待着起火，像木麻黄松树或者班克斯松树的树木，仅在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才打开松球。还有知道着火时发生上升气流的树木，打开松球，把种子散布到各处。那时候飞起的种子把被火烧死的树木当作肥料，在那里扎根成长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里，有个在地球上最巨大的生物体巨杉树丛林，因为那个树林的树木也耐火，身高可以长到100米。据说这些树木直到长成期间可以耐得住80次左右的火。这个树木耐火是因为松球仅在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开口。奇妙的是，大火成了巨杉树新的出发点。不仅是火，风也有可能成为新生命的出发点。蒲公英这类植物喜欢迎着风，种子的排列也呈倒卵状披针形，不管哪边吹风，是为了让种子能够飘起来。成长在水边的驴蹄草这种植物收据种子的脂肪，朝天展开着。如果雨滴落在脂肪里，在脂肪上面游的种子溢出来落在水里，那个种子顺着水流移动，又会重新生长在水边。在济州岛城山路出峰附近有个无人岛叫兔子岛，这里有个天然纪念物49号，是文殊兰，是文殊兰的自生地。然而在这个岛的北面就没有这种植物，那么这种植物是从南边而来，南边是太平洋。每年7月，全岛长满了文殊兰。文殊兰的种子和核桃粒一样大，到某一个时期茎就承受不住种子的重量，茎被折断，栖上的种子滚到海里，乘浪越过太平洋来到了济州岛。据说北紫巨树的种子的外壳很厚， 因此从树上掉落的种子自然发芽的比率仅为 3%。 然而斑羚在冬季吃了北紫巨鼠的果子，被斑羚吃的北紫巨鼠的果子的种子发芽率高达 30%，是因为山羊的胃液让后的北紫巨种子的外壳变薄。变薄的种子通过斑羚的粪便落在新的土地上开始发芽。北紫巨的果子被斑羚吃掉，乍一看真是委屈。北紫巨开花，花凋谢，结出了果实，需要经过多少时间呢？不是还要忍受许多的风雨吗？即使如此，落到地上的时候就成了斑羚的食物。超越了委屈，看起来感到很虚无。然而生命的神秘的作为就从那时候开始。没有脚的种子自己不能移动，外壳又很厚，只有极少数的种子可以发芽。即便发芽，也需要自己所依附的母体供给的同样的养分，小数几乎没有在那里生存下来的可能性。但是斑羚过来吞下它，为了发芽做准备，在斑羚的肚子里，厚的外壳变得又薄又柔软。除此之外，为了能在没有北紫巨鼠的地方成长，将种子撒在那里。如果在有北紫巨鼠的地方没有吃那个果子的斑羚，该地区的北紫巨鼠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。热带水果榴莲是人们喜好分明的水果，因此被称为水果之王，又称为恶魔的水果。如果闻到那个味道，就会像下水道臭乎乎的味儿一样令人感到恶心。榴莲是个大水果，一颗果实能长出几公斤，而且皮上的刺非常结实又非常尖，随便摸就很容易受伤。所以对待这个榴莲必须戴上手套，拿着刀具才能够分解。几乎没有什么动物可以剥开或者切这些水果吃，而且即使这些水果掉在地上，种子也几乎不可能从皮里钻出来。但是有这么强烈味道的水果，猩猩却特别喜欢吃。猩猩有力量，并且它有了锋利的牙齿，能搬动和拆卸重达几公斤的水果。榴莲果肉在消化后会产生一些酒精成分，所以猩猩吃榴莲就会醉。因此醉酒的猩猩就会随意的把榴莲的种子丢到这里那里，因此榴莲树就生长在这里那里。榴莲果实即使被猩猩吃掉，其肉被吃掉，随处被丢弃，可能从榴莲的角度来说会感到痛苦伤痛， 被拒绝。但是通过这样的过程，却奇妙地延续了生命。风在吹，雨在下，溪水在流淌，波涛不停地翻滚。有时也会发生希望不要发生的山火。斑羚穿行在这山那山之间，星星穿行在这棵树那棵树之间。这一切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，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其中有神奇妙而神秘地展开生命的作为。这种生命的作为，从从更早以前就开始展开。即使是我们眼睛看不见，即使是我们不知道，即使是我们意识不到，并不是那作为就会终止。神昨天也按照神的旨意进行了神的作为，今天也按照神的方法展开神的作为，明天也会按照神的经纶延续神的作为。如果神是为自然而行如此奇妙的作为，神把他所爱的独生子作为十字架的祭物献出，那么爱我们的神难道不会为人类而展开神秘的作为吗？只不过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。今天神也亲自在开启神的作为。正如巨大杉树通过火来繁殖，蒲公英通过风来繁殖，还有驴蹄草通过掉落的雨点来繁殖，紫巨树通过斑羚体内繁殖，榴莲的种子通过星星来繁殖一样，神的作为对于我们来说虽然看不见，但神确实在以神奇妙的方式在展开他的作为。相信今天神也正在展开他奇妙的作为。神使旧约中的预言通过新约实现，如今也通过属于神的人证明圣经中记录的话语是真理，是生命。神今天也通过相信神亲自在我们各自的生活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职场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社会，神在通过相信他的人在亲自的展开神奇妙的作为。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没有偶然，只是有一些事情看似偶然发生的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。那么在此就需要有我们对此正确的回应。有一位摩押女子名叫路德，在丈夫死后与她的妯娌俄尔巴，与她的婆婆俄尔巴，与她的妯娌俄尔巴一同与婆婆拿俄米关于来到犹大伯利恒的事情，途中婆婆拿俄米对两个儿媳妇说，回到伯利恒也没有什么措施， 你们就回到摩亚吧。”拿俄米的话是真的，像路德一样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又老又贫穷的寡妇，无依无靠。当时的孤儿和寡妇是一样的，是属于贫穷脆弱阶层的代名词。俄尔巴和路德的处境是一样的，同是摩亚女子，同是婆婆的儿媳，他们有同样的，他们都是同样的寡妇。他们都通过婆婆听到了同样的话，但是他们听到婆婆的话之后，他们对婆婆的话的解释理解是不同的。如果二八是个相信神的人，可能就会把婆婆的话理解成神让我选择离开故乡还是留下，我本来不想离开家乡，神通过婆婆让我可以留在家乡，于是她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，回到了摩亚。但是路德的婆婆却，路德对婆婆的解释却完全不同。路德是这样解释的：路德，你回到家乡，也许生活得更安逸一些，但是回到那里要抛弃你的信心。如果跟婆婆一起去伯利恒，一同生活在那里，虽然并不容易，但是能和你婆婆一起作为我的百姓生活下去，可以吗？因此路德对他婆婆拿俄米的话做出了这样的回答，路德记一章16-17节如此见证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你在那里，你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就这样，路德做出了信心的决定，与婆婆一起服侍神，在伯利恒靠着捡掉在田里的粮食作为食物，以此来侍奉婆婆为生。神为了贫穷人，不让以色列人在秋收的时候捡掉在田里的粮食，在田地的一角干脆连镰刀都不允许动。因找这样的一份恩情，路德才可以活下来。但是路德记2:3就是这样见证的，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伊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，听说路德为了捡田里的麦穗，跟着收割的人身后，偶然来到了公公伊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。这种情况在当时路德看来也许是偶然，但实际上是有神奇妙的引导，也是神奥秘的作为。通过这样的见面，神把路德作为大卫的曾祖母，作为耶稣基督的祖先。今天的经文是耶稣一位富有的官吏谈有关永生的话题，谈到这样的话题是让门徒们也听到。今天的话语清清楚楚地传达了耶稣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目的，那就是耶稣受苦难， 死和复活。耶稣并不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，这是第三次。针对耶稣对门徒第一次说这样的话，是记录在路加福音9:18-24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，门徒也同他在那里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伊利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是神所立的基督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话告诉人，又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耶稣问门徒说，人们说我是谁？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，耶稣提出这个问题的地方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。那里之所以被称为该撒利亚菲利比，是因为那里的统治者西律菲利为了打造罗马皇帝的城市，用白色大理石建造了雄伟的凯撒神殿，并立有凯撒的雕塑，也就是说向全世界宣布应该把罗马皇帝作为神崇拜，然后取皇帝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，称为该撒利亚菲利比。对耶稣的提问，门徒回答说，是施洗的约翰，是先知以利亚，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该回答的共同点是，外表寒酸的拿撒勒人耶稣，无论怎样高估，也不可以超过先知。耶稣又问了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此时门徒代表彼得回答，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基督与弥赛亚和救世主是同义词，所以这个回答的意思是，罗马皇帝绝对不是弥赛亚，也不是基督，只有拿撒勒人耶稣，你才是神所赐予的基督，才是救世主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耶稣阐明自己将受到非常多的苦难，被拯救领袖们所弃而死，第三天将复活。包括彼得在内的门徒们，如果真心相信耶稣是基督，也应当相信耶稣的苦难、死亡和复活。然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那是见证彼得对耶稣抗辩的内容。抗辩的希腊语动词 epitimao 有责备、指责的意思，这个词来自于定价格。彼得的话更具体的表达就是，老师，为什么做没有价值的行动？为什么要毫无用处的死去呢？打消这个想法吧。 包括彼得在内的门徒们，虽然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，内心和人格上并不能够完全接受。耶稣第二次说明自己将要走的路，内容记录在路加福音九章43-45节。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。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众人正稀奇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，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。他们不明白这话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叫他们不能明白，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。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和雅各来到山上，容貌突然发生变化，穿着的衣服变白发光。然后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一起谈论关于耶稣的死。之后耶稣医好了被鬼附痉挛发作的孩子，并且说了这个内容。听了这话的门徒们并没有领悟其中的含义，也没有问，恐怕问到了也于事无补。耶稣通过今天的经文三次说明自己要走的路是怎样的一条路。32-33节如此见证：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。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耶稣详细地描述着自己将要受到的屈辱的苦难。他将要交给外邦人，被戏弄，受凌辱，被人吐唾沫，被鞭打，最终被杀害。然而，超越这一切，第三天复活。34节却如此见证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耶稣的话语对于门徒而言好似对牛弹琴一样，门徒们一点也不能够理解耶稣的话，不而是不想理解。他们都陷入自己和基督的像，认为耶稣是政治性的弥赛亚当中，尤其是雅各和约翰。他们想，如果耶稣登上了耶路撒冷做王，为了在实际的王国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通过母亲请求耶稣。耶稣作为救主来到世上，现在如果上耶路撒冷，不仅受到戏弄和羞辱，甚至像被屠杀的牲畜被鞭打。犹太人和宗教领袖们为了实现生命记21:23的话语，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他们红着眼睛附上了耶稣。实际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受到了神的咒诅。不仅如此，作为耶稣的门徒，3年期间与他同行，门徒们也不知道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。 表面上看起来，所有的情况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希望，一切都令人感到绝望。而今天的经文31节如此见证，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成就在人子身上。耶稣认为他受苦难死去不是出于偶然，而是成就了很多旧约先知和旧约关于耶稣的预言。因此耶稣来到世上之前700年前，以赛亚先知关于将要来的耶稣也有如此的描述，以赛亚书53章3到6节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耶稣虽然知道有非法的裁判和鞭打，还有十字架的死亡在等待着他，他依然走向耶路撒冷。另外三年期间，同甘共苦，一起生活，用话语教导的门徒们依然陷在自己的欲望当中，不能脱离出来。对于要走这条路，耶稣之所以毫不动摇，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神的话语。况且神并非不知道这个处境，相信神定然会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得胜，神会亲自成就这一切。不要忘记，神每个瞬间都用神秘又奇妙的方法伸出了他的手，以完全超出人的想法，比人所走的路在更高程度的作为。只有相信这个事实的人，无论任何情况下都怀着盼望。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怀着盼望，无论任何环境都不会受到污染，都不会受到感染，无论处于何种生命位置都可以走生命之路。由于新冠肺炎，全世界都在混乱的漩涡当中，又因此韩国的状况从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的角度而言真是暗淡，未来看起来也不明朗。教会非对面礼拜和聚会也成了日常，我们内心也有不能回到从前的压抑感，也有可能会面对比新冠肺炎更艰难的恶劣环境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之所以处在希望当中，是因为作为我们的力量，爱我们的神，不是不知道这一切的情况。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社会，为了整个人类，相信今天 神也在用神的方法在作为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。今天也在刮风下雨，溪水在流淌，波涛在汹涌，不该发生的山火也发生了。斑羊跨越这山那山，星星在这棵树和那棵树上上蹿下跳，当中神的作为今天也依然在神秘奇妙的展开。这样的神现在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耶稣为了受苦难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去往耶路撒冷。从人的角度而言，看起来如此无力，毫无价值，看起来毫无意义。然而这一切，耶稣正是应验了几百年前开始的旧约的先知们所记录的话语。感谢神让我们领悟到这一点，也感谢神让我们确认了在主受苦难死而复活的事件上有神的作为。不仅如此，神所造的花草树木动物是如何的生存，又是如何繁衍生息，我们虽然不知道，相信神按照神的方法在作为，为此感谢神的恩典。说人是万物的灵长，无论科学多么发达，如果乱用神所创造的自然，通过眼睛所不见的病毒，会使人的生活受到限制。感谢神让我们确认到这个事实，我们要更加谦卑在神面前，尊重一同生活的人与自然。情况无论多么不乐观，环境无论多么令人绝望，相信神按照神的方法，信实的作为，让我们成为如此的神的儿女，让我们都成为相信并且看到神所有作为的，并且作为神的通道被使用的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